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欢迎再次收听本节目。电影里的黑糖味呢，除了可以在正声台北台收听之外，也同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架，更欢迎您使用 KKBOX， 这样就可以听到每一集节目最后黑糖为大家选播的电影歌曲咯。2013年上映的纪录片《看见台湾》是齐柏林导演的作品。那齐柏林导演原本是国道工程局的公务人员，因为喜欢摄影，后来呢就用空拍的方式来记录这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而开始了他长达20几年的空拍工作。那他记录的题材有台湾的地景、河流跟生态，也因此来跟大众提倡这个环境保护的概念。2008年的时候，他就有要拍摄《看见台湾》这部片子的一个构想，但是因为在他的电影里面没有男女主角，没有剧本，只有一堆的空拍画面，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劝退他。那到了2009年88风灾发生之后，台湾受到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山林的重创，导演在第一时间呢就搭着直升机进到灾区去看灾，看到满目疮痍的这个景象，让他下定决心，觉得这些画面应该要被记录下来，于是呢就顺利开始了拍摄《看见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电影呢也顺利在2013年的11月上映。那时候呢，黑糖的纪录片电影《一首摇滚上月球》呢也比《看见台湾》早一个月上映，所以也有很多机会跟齐柏林导演有做交流。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要跑那个映后场，所以总是会在戏院擦身而过，那只能互相打气加油，就继续分道扬镳，各自跑接下去的下一场的电影宣传。最后呢，我们一起踏上了第50届的金马奖红毯，甚至各自上台领了不同奖项的肯定。所以黑糖也有幸呢见证了这位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位导演带着作品得到全台注目的一个成绩。原本呢七岛准备计划推出《看见台湾2》，但因为意外离世而暂停。今天呢电影人的味单元，我们就要邀请到《看见台湾》很重要的一位推手，也就是他的电影制片曾琼瑶，来分享当年呢《看见台湾》这部电影对台湾观众的影响。节目最后声音的味单元呢，我们要来分享玉山最纯粹的歌声，也就是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拍手歌。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今天的来宾呢，曾琼瑶。琼瑶呢是看见台湾的制片，也是阿布电影公司的总经理。他原本跟齐导一样，都不是这个专业的，他自己是念建筑，而且做专业管理的背景。应该说不幸嘛，哦，不是，因为呢，很奇妙的认识了齐柏林导演之后，才开始了他参与影片拍摄的人生哦。后来当然这部片大大的轰动，也让齐导成为台湾家喻户晓、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但是呢，看见台湾下片10年了，齐柏林导演也过世7年了，这位当初重要的推手跟帮手到底在忙些什么？还有继续让台湾能够被看见的新计划吗？我们今天就来邀请这位很重要的小帮手来到节目当中帮我们分享。来，我们欢迎琼瑶。
Hello， 黑糖，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琼瑶。
我相信每个人跟我一样都对《看见台湾》虽然已经下片10年印象都很深刻，尤其小朋友虽然齐导不在，但教科书里面都有他的故事，所以到现在为止大家对齐导的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那对你来讲呢，因为你就是齐导身边很重要也很亲近的一位合作伙伴，我相信这部电影对你的影响跟对我们的影响一定很不一样。当初拍摄《看见台湾》，你觉得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
他的故事对我启发比较大，电影的启发我觉得是在观念上面吧。可以说这些年来大家对于环保的意识、生态的意识其实是加强了许多，譬如说从生活上，环保筷、环保杯、环保袋，或是有人去净滩，大概都是对 环境啊，对土地的一种回馈啦。但是在电影方面，我自己觉得能够让小朋友知道有一个人这么勇敢的逐梦，而且他就像我们身边一个很可爱很平易近人的大哥哥或大叔，我觉得这个精神是很值得再推广下去的。
是因为纪录片其实不同于剧情片哦，它可以影响的时间，或者说我常常喜欢说它保存期限是很长久的。虽然祈祷不在，可是他的作品却代表他被留下了，也被记住了，尤其是源源不断诞生，虽然现在少子化了，但孩子出来，这些精英可能还是持续在受影响。那你刚刚有提到说祈祷的离世对你影响是最大的，
嗯，
这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吗？
当然啊，非常的意外，措手不及。所以我从这个事情反而对整个人生观有很大的改变。我觉得不用那么努力工作，
躺平了吗？
不用存太多钱，
是，
对，应该要更懂得注重眼前的生活。对，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在找回到底生活是什么。
哦，这件事情启发的确蛮大的，因为祈祷就是给人家一个那种很战战兢兢的，永远努力的在往下一步要拍些什么，要做些什么。我相信你成为他的伙伴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跟价值观，没想到改变这么大。
对啊，因为跟他工作很累，不只是跟他工作啦，就说整个筹拍看见台湾的过程当中都是很辛苦的，因为他的资金非常的庞大。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是本科系，刚刚黑糖有提到我是念建筑的，我以前经手的计划案大概就是2000万上下，执行大概一整年。但是这个计划刚开始我看到计划书是6000万，然后我把它当成计划，因为我刚开始不是电影纪录片人嘛，我想6000万是我以前计划的3倍，诶，蛮有挑战性的，可以来试试看。但是我把前期的计划书拿到手的时候，我就发现诶，这个好 rough， 因为我是个执行者嘛，我真的仔细的算起来，我发现这6000万就根本做不到啊。
不够。
对啊，所以假设我找到6000万好了，开拍到最后一定会出现问题，就是资金短缺的问题。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不行，这计划这样不行。然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就是一路在为了筹钱而工作，然后工作压力非常大，工作到时间非常晚，生活只有工作。直到他离开之后，我就觉得啊，好像不应该这个样子，因为他就突然走了，那人生到底是什么？对，所以这影响很大。
是，所以最后呢，这部一开始提出来要从2000万、3000万到6000万的电影，好像花了9000万才完成。
对，
而且是目前台湾纪录片里头最大预算，还没有远远没有办法被突破的一个数字。从琼瑶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好的作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能够成功，最后没有被看到的，还是那一些参与者在背后有这么多的付出跟努力，这才有办法让作品，特别是一部电影，能够成就最后的那个影响世人这样的一个结果。比较好奇的是，很多缘分是怎么开始的？就是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凑在一起，让你可以跟祈祷一起进行这么一趟伟大的奇幻之旅？
好，我是念建筑嘛，那其实我是成大建筑研究所毕业，在台南。那台南毕业之后，我就到高雄工作。那我在高雄是从事都市规划相关的专案计划，也就是政府的标案。
是。
那其中有一个计划是高雄市政府，当时是陈菊市长在任的时候，然后我们做整个全高雄的都市景观规划，那就需要空拍，我就租了德安航空的直升机，然后聘请齐柏林导演。你刚好提到他是公务员嘛，
对，
所以他就是要请假或者是假日的时候下来高雄帮我们空拍记录高雄。
那个时候祈祷已经算是圈内做直升机空拍小有名气的一位导演跟摄影师嘛。
对，他那时候不是导演，他那时候就是空中摄影师。
对对对，因为后来也看到他很多的平面摄影机。
对对，
哇，那真的不简单。
所以我是他的业主。
你从老板然后变成他的帮手。
被他挖角的。
OK，这的确很多奇幻的这样的一个梦想的组合，那个开始都是大家意想不到的。那当然如果连祈祷连琼瑶都有机会能够创造一个非常踏实的电影梦，我相信各位听众也一定有可能，只要你愿意踏出第一步的话。
嗯，
那因为大家看到都是最后电影， 看到他好像有很多的理想，还有继续想要为台湾做的一些事情。那如果以这么贴身观察他，你觉得祈祷他有哪一些可能大家不了解或者没看到的那一面？
要讲秘密哦？
当然有秘密也可以分享了。
好，因为我是他的好朋友，如果他现在还在的话，因为我那天演讲才提到，当时我找他来空拍高雄是2003年，也就是民国92年，这掐指一算也是20年了。
对，
所以如果他还在，我们是交情20年的超级好朋友了。假设今天他在这里的话，你问我说齐大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眼中的他，我一定会先骂他一顿，会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就丢下一切，然后就跑了，然后让我们留下来的人在这边收拾很多的伤心跟很多纷纷扰扰的事情。但是我自己的眼中，他当然就像一个平易近人的大哥，他是一个很低调然后很爱说谢谢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公务员个性的养成，其实他刚开始见人或打招呼或要离开的时候，他都会微微低着头弯着身子，这样很谦卑的。
因为他太高大了。
也是。后来有一阵子他发现他头发变少了，头顶有少一块的时候，他就会暂停一点。他说他鞠躬跟大家说谢谢的时候，就会觉得这边会被看到，
才不会被发现这样。
对，当然他就是一个很平易近人对人很好的人，所以刚开始其实他不太像我们的同事的老板，他就是像一个大哥哥。那我现在去国小国中演讲的时候，虽然课本教材里面都有讲从空中看台湾的故事，但大家其实都只知道课本中的他其实就是非常有理想，然后因为您刚刚提的88风灾，然后他就觉得哇，台湾已经变成这样子了，我刻不容缓的想要把它拍下来让大家知道台湾的现况，好的我们要保护，那坏的怎么办，这样大部分大家记得的都是这样的他。但实际上我觉得他有一种大智若愚的高人情怀。那怎么说呢，就是他以前跟我讲的话，因为他大我十岁。
他也大我十岁。
他也大你，那我们同年哦。
啊，应该是。难怪今天会约碰面。
啊，好。那比如说他以前跟我讲的话，在当下我可能觉得没什么感觉。但在他过世之后这几年的时间，我反而觉得哦，原来他讲的某些话其实我都有听进去，而且现在反而更有所感。
纪录片它记录的是一个真实，呈现的是一个真实，但是常常被看得最清楚的反而是这个作者，这个导演，他到底心里想什么，他的价值观是什么，那是隐藏不住的。其实从齐柏林导演的作品里头，我们来去映照刚刚琼瑶跟我们分享的属于祈祷的那个性格跟价值，其实就可以看到说他其实是很朴实很认真很真实的，而且可以真的看到他要来拍看见台湾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为了一个名，或者为了一个纯粹能够去换得什么样子的来做的一件事情，他是真的去关心跟关爱这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位电影的纪录片导演的话，这个所谓面对自己，坦白面对自己这件事情绝对是不能少的。空白期其实越来越普遍了，在祈祷离世之后，大家都在想什么时候可以诞生第二个齐柏林，甚至可以看到类似的题材。那你身为这一部巨片的制片，我们很努力的想要希望有第二个人来接棒，你觉得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呢？
你知道我们有两个摄影助理，当时也曾经想过要培养接班人，因为他也老了，也老花了，体力也衰退了，对，所以我们也一直觉得传承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他身边跟了5年的摄影助理是一个女孩子，然后我们也认真的问过他说有没有接班的想法。那因为女生跟在外面工作其实很辛苦，你知道我们直升机起飞降落的地点都不是在机场，都是临时申请的起降点，然后有些就是荒郊野外，
是，
你知道女生怎么上厕所，以为拿一把伞蹲下去就能尿尿吗？其实不是，就她就上不出来，然后我们就觉得她就会 憋尿嘛，那憋久了就会成病啊，这样，所以就觉得女生在外地这样子工作很辛苦，所以我就再找了一位男的摄影助理，也就是陈冠奇。
嗯，
冠奇他是跟着导演一起上飞机，然后也在这架飞机上一起失事这样子。我们当时就想培养接班人，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要成为齐柏林，这绝对是自动自发的。举例来说，看见台湾二有一个在东北角野柳那边的日出镜头，那个日出镜头都是他一个人自己去拍的，可他不是有两个摄影助理吗？
是，
对。那你知道制片就会 murmur 嘛，就说怎么不带助理呢，怎么不带助理开车呢，或带助理一起去拍呢。他的个性就是他觉得凌晨三点钟要起床，四点多要到达那边去等待日出，他不好意思叫助理起床。而且如果助理三点多就起床出班的话，那他是不是现在按照劳基法他可能中午就要下班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你要在什么时候去拍片，你很想拍一个日出，你不是工作上要求你的，是你自己追求那个角度。那我说那为什么要去这么多次呢，他就说我觉得再过两天太阳升起的角度会更漂亮，刚好就在那个山的后面起来，不是在海面上起来。所以那个日出镜头就他自己去，好几个镜头其实都是。那如果说今天要培养，要有下一个齐柏林，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觉得他就是唯一的那一个。这跟七年前他过世的时候记者访问我说的话一样，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取代他，他就是唯一的齐柏林。
嗯，
但是他的精神或他追梦或他对某件事情的专注也好，或空拍这样的技术也好，当然可以被学习，可是创作这件事情应该是自动自发的，应该不是工作上面朝九晚五或劳基法规定而能产生出来的。
对，我们自己当导演都知道，因为你想要拍一个题材或者拍一个画面，那个执念坚持其实是很强的，有时候会强到你身边的人其实都会觉得干嘛这么累，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听起来祈祷真的是一个暖男，通常导演都会很任性的要工作人员陪他去，再高再重都要上去，没想到他却自己出发了，
是不好意思
对
开口的人。
对对对，那这也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把他更多的一个技术或观念能够传承下去了。我知道在这十年，就是电影下片之后，然后这七年祈祷离开之后，看见台湾这件事情好像你还是有继续努力在做，怎么样子让祈祷的精神能够被留下来，能够让更多人可以觉得对台湾或者对自己的家乡土地能够贡献一份心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好像想要做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
其实刚开始没有想做，因为如果你是跟他们一起就是每天朝夕相处工作的人，在他们发生意外之后，你都会想逃离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在休息，休息了大概将近一年，在很多人的鼓励之下，觉得我是个人才啦，不应该埋没，所以就一直鼓励我说你应该自己出来创业。那我就刚好有个缘分，我就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叫一起飞。那我刚开始也不想做跟空拍相关的事情，完全想做别的，所以我其实先做了一本书，那本书是采访整个大台北的隐藏版职人，很特殊行业的职人。我很感谢这本书因为它终于让我放下比较多的悲伤，然后走出来重新认识人。
是，
对，然后
而且不是空拍的方式，是在地面认识。
在地面，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做看见台湾纪录片，其实我也出版他的摄影集，然后或者是电影周边的产品，全部都是我做的。所以刚开始我做的完全不相关，可是很奇妙，就在2022年2023年的那个年底的时候，就开始很多人来邀约演讲。那我当时我不太明白，因为看见台湾都快十年了，到2023年就是十周年嘛，我想谁还要听十年前的东西啊。那既然有人邀我就去分享，那我去分享就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两个画面。那我想反问一下黑糖，你觉得看见台湾当中哪一个画面你印象最深刻？
应该就是稻田的脚印跟最后小朋友爬上玉山唱歌吧。
Bingo， 所有观众大部分都是这样，就这个第一第二名。所以我去演讲时间够就讲这两个幕后的故事，时间如果不够我就只讲一个，大家到现在都还是觉得很喜欢听。
那你这样一直讲也很烦欸，你要不要直接就出书啊告诉大家
欸，那可不可以录一段有声书啊，你来教我一下
没问题。
那我那时候觉得怎么会还想听十年前的故事，结果没想到越讲越多，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整个台湾从台湾头讲到台湾尾。那刚开始讲都是社团，那社团不都是一些已经事业有成的中年人吗？
企业家们。
对，企业家。那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这些企业家如果他想为台湾做点什么事的话，其实在十年前应该就有机会做啦。那我就想，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时间留到给孩子们，启发孩子们。
是。
对，所以我就开始转战到国小国中。就我一去国小演讲，诶，你知道我们当年看见台湾的公播版 DVD， 公播版就是校园内可以一直不停播放的。
对对对，应该每个学校都有了吧。
哦，台湾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学校都有看见台湾。那我就一直以为老师们都会重复，每年都拿出来播给学生看。就一问老师说没有诶。我说为什么？他说制片那个看见台湾太长了，我两节课都播不完。
嗯，你要拆开来播这样。
拆开来播，对，要不然小朋友专注力不够。
对对对。
他说我本来一直以为我们有一个作品已经很经典了，就播那个就不用演讲了嘛。当时齐柏林也是这样的想法，就是他以前的作品也是透过演讲透过展览去跟大家分享他空拍一张一张的照片。后来他就是觉得如果我可以做一个纪录片比我演讲还要传播的快，那不是更棒吗？结果我本来一直以为学校都会播，老师就跟我讲出这个问题。那当我演讲之后，我从小朋友的回答当中知道，其实他们在课本上面记得的齐柏林导演，他就是把他像伟人一样的背起来。为什么要背起来？因为考试要考啊。
所以台湾的小朋友孩子们年轻人都对齐导非常的印象深刻。
对，那我就觉得嗯，不是背起来啊，应该要把他就是一个这么平易近人的人，很平凡的人，可是有一个梦想为台湾做一件事。
对，那这个梦想是更贴近小朋友的。
对，那怎么做的？就像大脚印或拍玉山拍手歌，这两个镜头都是最难的，而且过程当中都是差点拍不成，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一个因为一直下雨，下了八天稻子都倒了，然后就是一直不停，我们就没办法拍。一个是整个玉山被云所盖住也没办法拍。所以我把这个困难告诉大家，到最后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画面的，其实是非常鼓舞人心的。那我就在想说，也已经十年了，那有没有与时俱进新的作品？如果他还在，我想我们会继续出书，我们会继续出版。
如果齐导还在，应该看见台湾三四都出来了吧。
三啊，不一定哦。他说他拍完看见台湾二就要退休嘞，就要搬到山上去住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有没有机会可以出版一个书，它就是像一页的看见台湾。你一打开，所有你看过看见台湾的人曾经看过的画面就在这个书中。那你没看过的人也没关系，你从现在开始要继续认识台湾，因为这是我们的初衷。
所以那不会只是一个把齐导的作品摄影集再放在里面的作品。
哦，不是，它是一个沉浸式的阅读，全新的立体书。
哇，立体书耶。
对，
我现在小孩超喜欢看的。
真的哦，
好像真的会走到那个世界里。
对，所以我从摄影集跨足到青少年童书的领域，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那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这本书叫《梦想飞行家与小布》。
那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本书呢？
其实已经出版，但是立体书很特别，立体书它完全是手工组装。
对对 对,
对，所以它的组装速度非常的慢，第一刷1000本要分5个月交货， 有的每个月只有200本，所以既然要等这个出货的时间，我想说是在比较接近年底的时候可以一次的推上这个募资的平台，而且希望能够跟一个拍片的计划共购推出。
哇，听起来是一个很特别而且应该会是让人觉得很好奇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到梦想飞行家与小布的这个立体书的募资计划吗？
应该可以吧，到时候
没问题。
嗯，
好，那就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支持一下，因为能够让齐柏林导演的故事跟精神还有看见台湾这件事情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是非常重要，也许新一代的齐柏林就能够诞生，一起来为台湾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期待这一个募资计划能够成功，也谢谢琼瑶今天来到节目里面为大家做分享。
谢谢，谢谢黑糖。
今天声音的味呢，要带大家来听听原声童声合唱团的拍手歌。这个合唱团呢是由南投信义乡的小朋友所组成的，他们的声音真的像天籁一样，而且它结合了布农族特有的合唱的技巧，还有在里头的一些文化风格，也让孩子呢借由这样的一个合唱团的形式能够培养自己的自信和品格。2013年齐柏林导演拍摄看见台湾的时候呢，也邀请了这个合唱团的孩子们一起登上玉山顶来唱了一首歌，还记得那个画面成为电影当中呢大家非常印象深刻而且感动的那一刻。齐柏林导演和我们一样坐在空中，坐在电影里头一起来欣赏这最动人的一幕，让世界听见玉山在唱歌。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拍手歌。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